嚟自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市的64岁科学家卢卡宁，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情报，在星期二9月29日被捕。卢卡宁在当地的住宅已经被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人员搜查。俄罗斯传媒说，卢卡宁如果因为叛国罪受审，他将会被判处12年到20年的徒刑。莫斯科共青团报话，卢卡宁在中国沈阳一间大学的实验室工作，他所研究的领域是高压电源和固体材料破坏时的放电和相关的题目。据报道，卢卡宁在疫情爆发前返回俄罗斯，但受疫情影响而滞留，无法再前往中国。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卢卡宁曾任教于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后来转入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强度物理和材料学研究所工作。托木斯克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主要的城市，当地因为有很多著名大学聚集，亦都是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重镇。著名的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在航空等众多领域和前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国防领域一直都拥有密切的联系。位于托木斯克的强度物理与材料学研究所更加是俄罗斯材料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科研机构，所涉及领域波及到很多新材料和纳米等技术。从这间研究所退休之后，卢卡宁前往中国工作，但卢卡宁的朋友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强调，卢卡宁的研究领域和国防无关，他的研究课题涉及粒子加速器的电源、气体放电设备、用于测量物理中电磁辐射电荷的电子设备等。这个是最近以来第二宗俄罗斯科学家涉嫌向中国转交科技情报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案件。在6月份，来自圣彼得堡的研究北极学者米桂科亦都因为类似的嫌疑罪被捕。70多岁的米桂科曾经多年在苏联海军中服役，拥有海军上校军衔。俄罗斯安全部门指控米桂科接受了中国下达的间谍任务，为中国从事科技情报收集。他在2017年到2018年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向中国提供了海军声纳技术以及寻找水下潜艇方面的技术情报。目前外界都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在不断走近，但在这个背景之下，俄罗斯对中国的防备心态却丝毫未有减弱的。而中国针对俄罗斯的相关情报收集亦都毫不手软，而且日趋活跃。俄罗斯科学家接二连三不断被捕，显示了俄中关系的特殊性。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尽管克里姆林宫周围的一些权贵阶层在与中国合作中获利丰厚，但俄罗斯仍然将中国视作威胁。俄罗斯社会中对中国一直存在着反感的情绪，特别是中国试图获得俄罗斯先进科技而不择手段，因此很难去改变俄罗斯社会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他说，不理怎样去渲染或者是宣传俄中关系怎样密切，这个都是没办法去改变和影响这一股对中国的反感和戒备的心态。官方传媒记者所写的宣传材料都无济于事，更何况如果仔细研究的话，那些官媒记者所写的有关宣传文章亦都不多。尼科里斯基说，与西方交互之后，在俄罗斯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试图更多去占俄罗斯的便宜，相信俄中两国为了达到某个目标，应该更加密切合作的人正在减少紧的。俄罗斯科学家因为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捕案件，这几年来频繁发生。这些科学家所工作的机构大多到都涉及航空、航天、火箭、导弹、材料等众多的领域。在2010年，来自圣彼得堡一间俄罗斯海军著名高等学府的两名教授被捕，他们后来以叛国罪被判处重刑。他们两个人被指控在中国讲学期间向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提供了布拉瓦导弹水下发射后的飞行轨迹等资料，两个人为此获得到$7,000的报酬。 但两个人都对指控他们的罪行予以否认。布拉亚洲制战略导弹由战略核潜艇发射，是俄罗斯海基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在2016年，俄罗斯太空科学家拉佩金亦都因为类似的罪名被判处重刑。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拉佩金向中国提供了俄罗斯联盟号太空飞船穿越大气层的计算资料，相关资料被认为对中国的神舟号太空飞船计划提供了帮助，但拉佩金否认自己犯罪和泄露机密科技信息。还有一些俄罗斯科学家亦都被指控向其他国家提供了科技情报被捕，但相比之下，因为同中国合作而被捕的科学家数量最多。科学家不断被捕亦都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很大关注。一些活动人士认为，由于俄罗斯几年前修改了法律，将间谍罪的定义扩大而且模糊化，这样造成了目前越来越多的相关案件发生。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安全部门亦都试图通过这些案件去恐吓社会。一些安全官员更加能够在办案的过程中获得升迁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